谢谢慧瑶传道。主里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既或不然，这四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来自但以理书里的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只是我们虽然对这段经文熟悉，但是就很少注意到这四个字既或不然，英文叫做 but if not， 在英文当然就是三个字。今天为什么要讲这几个字呢？因为这几个字是很了不起的字，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战役啊，有这几个字啊，就救了350,000个军人的性命，就这几个字。最近这场战争被拍成了一个电影，这电影名字叫做《敦刻》，华文名叫做《敦刻尔克》。可惜的是，电影的剧情虽然感人，但是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他没有提到这段圣经节。不过事实上，在二战的时候，在二战的历史中，圣经的这几个字确实救了350,000联军的性命。而如果我们知道这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从中学习到几个宝贵的知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跟你们讲一个二战故事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写的是以色列人在被巴比伦侵占，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生活。那段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觉得可耻又觉得悲伤的一段历史。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指示来过敬虔的生活，结果上帝让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苦难。巴比伦人的军队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不止带走了他们所有的在地上的金银财宝，毁坏了圣殿，更是把以色列当中最好的青壮年人都掳到了巴比伦去。这些所谓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呢，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子的？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坏，有些更是被巴比伦王所重用，像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巴比伦有一度还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可是以色列人并不稀罕这一些，至少我们在但以理书中所读到的以色列人，但以理和他几个朋友不是这样子。一来他们想家，想以色列那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想要回家。二来他们知道巴比伦不是他们的家，那是他们敌人的国家，那是毁坏他们家园的敌国。三来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所相信的是不同的，是两个世界的人，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孩子，唯独相信耶和华上帝，而巴比伦呢，巴比伦人有他们各种不同的神，更是有很多只是相信自己而已。所以以色列人深陷在巴比伦中是孤独的，也是难过的。巴比伦王和巴比伦人不断地试探他们，以色列人也不断地想逃离或者是抵抗这些试探。要知道要抗拒巴比伦人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在一个陌生国度的次等公民。巴比伦王颁布什么种新命令，如果他们和他们所相信的有冲突的话，他们要站起来反抗的话，而且他们往往会受到逼迫。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中，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造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他造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雕像，而许多属世的宗教一样，也有所谓的开光礼。这个王就在 这用金做成的雕像面前聚集了所有的人，不管是有没有权势的，还是有地位的，还是声名显赫的、微不足道的，全部都来啊。然后就跟他们说，以后啊，不管你听到什么乐器的声音，角也好，笛也好，琴瑟也好，笙也好，各样的乐器响的时候，就当俯伏敬拜，他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刻扔到烈火的窑中，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炉里面，不拜倒在偶像面前的，都要扔进这火炉里面。因此我们在第三章第七节就读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就到照着王的指示做了。那除了几个人，几个犹太人，几个只敬拜耶和华上帝的犹太人，我们在第十二节读到，他们还是大官，是国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大官员，他们的名字叫做萨德拉，叫米萨，叫亚伯尼哥。这些人不怕尼布甲尼撒王，不侍奉他的神，也不敬拜他所立的金像。于是就有人看不过眼了，就去通报国王。国王听了就很生气，吩咐了人把这三个人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问他们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不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可以，若不敬拜的话，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也就是说，你不拜倒在我的神面前，我就活活把你烧死，没有神会来救你的。然后我们注意到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回答，他们的回答分成三个部分，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在面对逼迫、嘲笑的时候、质疑、辱骂的时候，所应该有的一些反应。看的是第十六节，他们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注意他们怎么称呼巴比伦的国王的，他们说尼布甲尼撒啊，并没有说国王啊，或者尼布甲尼撒王啊。在面对这每个人都害怕的国王面前，他们竟然直呼他的名。下来更绝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们居然跟国王说，我们选择不要回应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理你都傻，你知道我们的立场，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是不可能拜倒在这个有眼但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有手脚也走不动的一个塑像面前。是你是一个帝国的国王，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根本不算什么。你的命令只是只要是遵照上帝话语的话，我们当然听。可是如果你要背逆上帝的话，甚至想取代上帝的话，那么走的是灭亡的路。像这样的命令，我们根本理都不用理。当然他们没有说这么多啊，他们只是从容不迫地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是基督徒在面对世界的逼迫时所应该秉持的一个态度。是的，逼迫你的可能是很有权势、很有地位的人，可能是你一直尊敬的人，可能是你得罪不起的人。可是你虽然在态度上可以谦和，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在内心你要坚定不移，站稳立场的时候呢，你要站稳立场，什么势力都不能让你够怀疑，什么压力都不能够让你屈服，因为你已经早就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也清楚知道了。那如果还要强人所难的话，那么你根本都不会动摇，而且不要与他们辩论。有些时候不多说话反而是最好的。有人曾经说过，有些人就好像臭油，不知道臭油有没有听过，英文叫做 skunk， 臭油是一种 黑白的一种动物它会发出一种，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威胁的时候它会发明出一种臭味，让敌人因为受不了这个臭味就跑掉。跟一些人辩论就好像跟臭油辩论一样， 就算你赢了，也弄到一身的臭味。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的立场已经清楚告诉国王了，而国王还是孤行己意，要做悖逆上帝的事。于是他们就任凭他去做那些愚蠢的事，他们就不再解释，也不加规劝了。不过当然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坚持来付出代价，而且有些时候代价是很沉重的。萨德拉、米萨、亚波尼哥就是这样，他们必须要面对被丢进火炉的命运。可是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面对这样的可能，他们有第二个反应，有第二个回应。我们在第十七节可以读到，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基督徒在面对逼迫时的第二个反应是要把一切交托给主，相信他的带领和眷顾，直到一切都在掌权的上帝手中。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相信那些尊重上帝的，上帝也一定不会撇弃那些以耶和华为大的，耶和华也必定看顾保守。是上帝的应许给了他们力量，是耶和华的大能给了他们信心。他们在面对强权的时候，反应不是怀疑，不是惧怕，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只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时常忘记我们有一个爱我们而且大有能力的上帝，而这些都是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所以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是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上帝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上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更是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神。这世上爱我们的有谁呢？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我们生病的时候，是的，他们会为我们担心，为我们紧张。我们生气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听我们诉苦。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和我们一起想法子解决。但是我们都是软弱的，能力也有限，也不能无时无刻在我们所爱的人身边。唯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更是无所不能的。他不只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所有难处，他更是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所有困难，成就世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他的孩子他必保守看顾，他的子民他必引导带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天父给我们的盼望。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不过，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过，那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谨守上帝的指示行事的时候，事情也不一定如我们所想象的发生。有时逼迫越来越严重，有时灾难越来越加深，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这就提到了基督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第三个反应，那就是我们在第十八节读到的，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也就是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这三个犹太人的反应是，是的，上帝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把我们从你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火中被活活被烧死的话， 我们也绝不侍奉别神，也不敬拜什么金像银像的，既或不然。这就是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甚至是面对人生中的大小苦难挑战的时候所要做的第三样事，这是很难办到的一件事。第一，我们在遭受，所以第一，我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记得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从上帝得力量来斥责魔鬼，站稳在真道上，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二，我们在碰到苦痛的时候，相信上帝必会保守看顾，带领我们经过一切，这个做到其实也不难。不过第三，当我们把一切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并求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按着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度过眼前的难关，而上帝却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既或不然，我也继续跟随你，既或不然，我也继续相信你。你生病了，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做，家人也为你担心紧张，你和上帝祷告让你的病快点好，因为你病好了，不止不会伤害到麻烦到任何人，反而减轻了许多负担，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你交托，你祷告，可是病情却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你会不会说，上帝，我信靠你，求你让我康复过来，既或不然，我也要继续的相信你，跟随你，相信你的旨意。你做工时坚持你的原则，不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不跟随世界的作风，你向主祷告，他带领你度过眼前的危机，让你不至于妥协因而犯罪，但这试探却不断的到来，在公司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你会不会说，主，我相信你会，我相信你会帮助我做尊荣你的决定，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你必看顾保守我，让恶人不致亨通，义人不致受逼迫。既或不然，我也相信，信靠你，相信你的时间。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能做到，因为在1940年的欧洲就有一位海军的军官做到了。当时希特勒发动了第二世界大战，到了1940年的5、6月，他已经攻下了欧洲的一大片的土地了，而其中最大的战役就是攻占法国和比利时。当时人们都很紧张，英国也派了很多兵力到欧洲大陆去和希特勒纳粹主义抗衡。不过德国军队，特别是他们陆军的坦克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势如破竹，很快的就把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军队围困了，把他们逼到海边，准备把当时的35万联军全部就在那边歼灭，全部杀掉。这时这35万人啊，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海，他们需要的是渡过这个大海就能够安全的到达英国。可是德国的军队实在太强了，来解救他们的联军的那些战船啊，全部被炸沉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那是历史上最惨痛的一个失败，因为整个英国最好的部队就要死在法国西北部这个叫做敦刻尔克的战役当中。英国国王宣布5月26号为全国祷告日，每个人为着这被困在敦刻尔克的联军祷告，每个人都在为这35万名将士来祷告。之后发生什么事？之后奇迹发生了。首先，希特勒异常地止住了他追踪的军队。一般相信他很肯定自己的空军有优势，能够炸沉所有的船，所以他就把他们围困在那里。那么这35万军队 的性命就很容易取下来，他们就饿了或者互相残杀，很快就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只是围困，他们有攻打。第二，突然在英国海峡起了风暴，使得德国机师都不愿起飞。第三，风暴中有几天，其实也算有9天，敦刻尔克的海面是异常的平静。那么好， 敌军止住了，我们可以过海了。不过我们去哪里找这么多艘船，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来把350,000人渡过海峡到英国那里去呢？在万念俱灰，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时在敦刻尔克就有一个英国的海军官员，对对岸的英国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还有电报啊，上面就只有三个字，那就是 But if not，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既或不然。当时英国的许多民众一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了这是从《但以理书》第三章来的字句。来，让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三章16-18节。来，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上帝，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就是说，是的，我们是被困在不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我们是面对敌人的追赶来攻击，甚至要死了，不过我们绝不屈服，即使是背水一战，我们也要作战到底，我们绝不会放弃，绝不会向纳德国纳粹主义低头，绝不向自封为元首的希特勒低头。困在敦刻尔克里面，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他一定会解救我们。不过既或不然，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一个一个都死在法国的这个小镇里面，我们也绝不拜倒在敌人的脚下。这个电报过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平凡的人民纷纷用小汽船小船渡到对岸去，再送那些被困的在彼岸的那些弟兄。当然海军也有军舰，不过他们目标太大了，他们被德国炸沉了，最好在这时候就用那种百姓那种小船，因为他们的速度很快，目标很小。当每个人想要从沦陷的法国到安全的英国的时候，很几百艘小船却逆方向行驶，分批的再送了这些军人过海。这次的退兵成功了，9天的时间救了350,000个联军的性命。这次的退兵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历史上把它名叫做敦刻尔克的奇迹 The Miracle of Dunkirk。既或不然，这几个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推动力？为什么它能使英国人纷纷不怕危险的去解救滞留在法国的同胞？答案是，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坚持，一种宁可选择死亡也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一个决心。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信心，一种相信上帝必定看顾，而且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动摇的信心。我们看到的是盼望，一种知道这个属世的世界，属世的生命只是短暂的，在这之后有更大的荣耀的盼望。那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是，既或不然，这四个字是不是在你我的字典里面？相信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有想到既或不然，相信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有想到既或不然，约瑟在监狱里等待上帝解救他的时候有想到既或不然，摩西在带领人们出埃及，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大卫在哥利亚对战，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人的围困，众先知在传讲上帝的预言，主的门徒在传扬他的话语时，他们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几个字，既或不然，也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而事实上你也会的。当你要在献上你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在人生中浪涛起伏的时候，当你被困在罪恶的牢笼里面，当你要走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打你没有打过的仗的时候，为主面对强敌的时候，为传福音刚强壮胆的时候，你虽然有信心，你虽然一切交托，但是脑海中你会浮现这四个字，既或不然。而这既或不然后面你又继续说些什么，就看到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坚持。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盼望。约伯记中约伯说得好，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们的他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的面前。这是约伯说的。诗人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也就是说，顺境逆境我们都称颂他。先知哈巴谷说的最贴切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而喜乐。这虽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当然就不简单。但是愿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学习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在历史中，想想敦刻尔克的那一艘艘救人的小船，想想在丹尼里书中和萨德拉米萨亚波尼哥在火中一同行走的主耶稣。是的，神可能让我们渡过深海，上帝可能让我们经过大火，甚至让我们走过加热了七倍的烈火。不过虽然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你也不怕遭害，因为主必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必安慰你带领你。而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在我们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到达施恩的宝座前，为要的是得到他的怜悯，蒙他的恩惠，让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既或不然是个简单的字，但是要真正了解确实不容易，要真正活出来又得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才能够领悟。这是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不过我们从敦刻尔克的奇迹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就是这几个字为什么会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功效和到底是什么原因？想想你是在另一端很安全的英国人，当你收到电报的时候的反应，既或不然这四个字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要记得当时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方便，收到什么好像带有暗示的一些字，我们上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出，这个既或不然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是1940年代，你收到这样的一个电报，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定打错了，或者是他不知道想打什么，不过中途可能被敌人攻占，然后就打断了，我们没法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可是对1940年的英国人而言，这几个字却能让他们立刻想到丹尼里书的这个故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点，当时人对圣经是熟悉的。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几个字就讲到丹尼里书，但是每个人都因为知道丹尼里书的这个故事而引起心中的一个共鸣。那当然我们就要问自己了，我们对圣经熟悉吗？我们对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要我们顺服，要我们信靠，与教导，与督责，与改正，与教导我们学义的上帝所亲自默示给我们的他的话语，我们熟悉吗？我现在随便引一条经文，你能告诉我它的出处吗？你所背下来的经文有多少？你所真正读过甚至了解的经文又有多少？ 这里我当然不是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大家一样，你我都一样，都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读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电视，没有这么多娱乐，以前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早上起床的时候，午间休息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都肯花时间读书。而书中最宝贵的就是由上帝自己写作的他的话语，因为它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就好像一个小孩专心地读父母写给他充满爱的一封书信一样，我们也应该花时间读上帝给我们的话。而在读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也因为读过同样相同的文字，领受到同样的教导，跟随过同样的救主，我们感受到同样的大爱和救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拉近了。这就是1940年发生在敦刻尔克的事。海的两岸的人民虽然并不相识，可是却因为大家所读过，都读过这几个字，一起听过丹以理书里面那个故事，而心里就有一个契机，从而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不惜生命的危险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同样的，你和我，你和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是蒙上帝救赎的罪人，我们都是得蒙救赎主的孩子。那你是不是肯花更多的时间来借着上帝的话来建立自己，与主里的同蒙恩典的主的孩子一起来团契交通呢？愿主帮助我们更渴慕他的话，肯花时间守住每天灵修的时间，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智，让圣灵借着圣经使我们成圣，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也让上帝的话把我们这上帝的枝子都连在这葡萄树上，从他那里一起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也要祈求帮助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各个教会把整个信心的基础建立在他的话语当中，让每次的讲道，每次的团聚聚会都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从而得以造就弟兄姐妹，荣耀主的圣名。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让我们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的精兵，高举主其荣耀，莫损我主威名，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让我们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赐给我们信心，能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是他的宝血将我们的罪都洁净了，是他的受死还了我们罪的公价，是他的复活让我们也有这在主里面复活的盼望。你叫我们洁净自己，却是那真正洁净我们的。我们求你再次的复兴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是的，生活可能有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可能是风里雨里水里火里，不过你都应许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你必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险境。我既或不然，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在你美好的旨意中，你永远有最好的安排。求你帮助我们坚立在真道上，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自己，来造就他人，为的是荣耀你得胜的名。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